感谢古总监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体会。先做个自我介绍，那么这个介绍的标题就是我是怎么一不小心就成了中文老师的。我出生在50年代，成长于大哥文化命的年代，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老师成了丑老九。70年代中期，为了改掉自己口吃的毛病，应聘到了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半年后又临危受命当起了中文老师。一个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对老师这个行当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很荣幸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享受着3个老师教我一个学生的特殊待遇。这些老师有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有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也有从南京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比较好的教学理念，他们手把手的带着我怎么样备课，怎么样改作业，怎么样判断学生的进步，怎么样出考题，怎么样分析试卷，一个一个都是手把手的带着我。我想现在一些师范的学生也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在那儿工作了2年多。90年代到了美国，那个时候我在教自己孩子的时候，事实上是犯下了一些错误。我的女儿到美国的时候已经上了小学的二年级，读完了，能够读一些中文的材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让她自个儿去读。由于我的错误，没有注意让她朗读写作，她能够认中文读中文，就是阅读中文，这些都没问题。并且她在几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小学3年级到初中的数学，都是他自己看书得来的，包括应用题他也自己做了。所以我以为他的中文已经可以了，因为在家里跟我们讲中文，我没感到什么问题。后来有一次我发现他对中文的材料好像反映出来的东西是英文的，没有办法写中文。最后呢，我用一些简单的中文材料让他朗读，他有很大的困难。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小孩虽然认识了字，明白其中的意思，由于在英文这样的环境里边没有去朗读和写作，所以有很多中国字他不能够发出正确的声音。再加上我们在家里用的是四川的方言，大家能够听出来我的方言是很重的，所以他有时候在朗读这个方面就非常的欠缺。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就到了中文学校去当中文老师，为的就是把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吧，让我们其他的华人子弟不要再重复的犯下来。所以2001年我就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初三的中文学校，担任了中文老师。现在我在这所中文学校任校长，我在这所中文学校从老师教务长一直做到现在的校长。其实这个校长我是很不愿意做的，我愿意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享受教学的过程。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在我这个过程中命名，就是说我提出来的叫做诊断式的教学。那么这种教学首先应该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就像医生看病人一样，什么样是健康的身体，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你健康的身体。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目标和标准。100多年来，中文学校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说都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留住华人的根，这是他们最基本的意愿。怎么留，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交给下一代承载中华文化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文。那么我们中文学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要通过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让学生在学习中华语言知识的同时，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最终形成终身可用的中文能力，进而起到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目标。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中文学校应该达到的总体的目标。那么所有的教学都应该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开展。从周末的中文学校是我们美国中文学校的一个很大的那种一个特色吧。说起来是中文学校，事实上它只有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有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从中文学校本身来看的话，有比较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包括家长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无论是早期的中文学校，还是90年代甚至2000年以后21世纪建立的中文学校，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一直都得到华侨华裔的大力支持，学生家长对学校寄予了厚望。另外呢，学生在家里有获得帮助使用中文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学校呢，是一个补习性质的，它的授课时间非常短，没有足够的课时来讲习课程的内容，并且间隔时间很长，每周只有一次，周末才上课。这些都使我们很多的东西展不开，所以常规的方法在这儿非常难以实行。在这样的学校里边，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保持，难以见到学习的成效。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学习中文的兴趣逐渐就减低了，甚至会产生较强的抵触情绪。在大多数的中文学校里边，人数越到高年级越少，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解决和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认为我们在中文学校的教学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拘泥于教材。无论你用的是济南大学中文，还是马丽萍的中文、王双双的中文，都要发挥老师的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注意由老师去激发和保持学生在学习中文中的兴趣。那么就需要教给学生最需要的东西，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个星期只有那么半天，甚至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常规的学校里边，家长其实他在教学里边承担的这责任啊，或者干什么是比较少的。但是在我们周末补习属性的中文学校里边，家长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比较成功的马丽萍的中文和王双双的中文，他们在教学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注意家长的作用发挥，所以调动学生家长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督促作用，有利于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学生都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尽管在我们中文学校里边，或者说在其他的中文学校里边，是按年级这样分班的，在一个班里人数可能也不会太多，但是每个学生的程度差异，有的时候 老师们感到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教学活动当中，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要不断的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兴趣，就需要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最需要的。其实我们的老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甚至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常规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中文学校有时候就行不通。我这儿举几个例子，有一些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在我们这儿就遇到了新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有一位老师来自山东，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他有在美国和在中国的那种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到中文学校的时候，我跟他谈起教学，我就说在中文学校可能你得面对新的挑战。一个年岁比较大的经验丰富的老师，我跟他谈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是不是有点开玩笑。过了一个多月，他找到我说，陈老师，你说的非常对，我感觉到我在这儿好像有力气使不出来，有武艺发挥不了。另外我们中文学校在近一两年过程当中，请到了亚历山大大学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师到中文学校来任教，他们经过了一年多的教学，也感叹中文学校的老师非常难当。有时候我们在全市学校里面用的得心应手的方法，在中文学校没有办法展开，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授课时间非常短，如果用精雕细刻的方法，没办法，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习内容。很多老师就感叹，哎，这个课怎么上啊，每周只有一次，间隔时间又长，上了课学会的东西下一次课来之后又忘了。很多老师参加的教师培训，在培训中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回到中文学校以后感觉到没办法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规的教学方法在中文学校有时候不是那么好使。在中文学校的学生有的时候会无师自通，就是说你没教他他也会，为什么呢？他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接受其他方面的中文知识，包括上网、家长、亲戚、朋友这样来。但是呢，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就产生了一些自暴自弃的行为。我在中国当老师的时候，不愿意家长来干涉我的教学活动。在中文学校，事实上呢，也有家长无意识的会干扰老师的教学活动。学生上课的时候呢，那个精力好像集中不起来，因为老师有时候讲的，他们觉得我都知道了。有的时候老师讲的他们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坐了飞机了。所以在中文学校里边，有时候上了课下来以后感觉到没什么收获，这样学生产生比较强的抵触情绪，事实上就情有可原了。在教学的实践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我们必须让学生保持学习的兴趣，做老师的要不断的激发和想办法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教学开展下去，才能够把中国的语言文化传承给学生。那么怎么样来保持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我认为给他们最需要的才能够保持他们的兴趣，这样就产生了我自己命名的所谓诊断式教学。下面我就来谈一谈诊断式教学的标准，处理一些办法，具体怎么实施。像医生看病一样，我们对一个健康的人体怎么样算是健康的，什么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算是不正常的，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在教学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体现在哪些地方呢？首先第一个， 汉语言文化对我们的华文教育内在的要求，例如会说话、会认字、会阅读、会写作，就是说听说读写，不同阶段、不同城市都有不同的要求，这是我们学习的语言本身向大家提出的一个标准。第二一个，就是学生各年龄段对汉语言本身的认知要求不同，把握住每一个年龄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状况的特点，对学生提出恰当的学习要求，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握住，在这个成长阶段他应该到什么样的水平。不是说我这儿讲了一个小时的课，你接受了多少，下次来你跟着走。事实上有时候学生是做不到的。第一，他们想学的时候你没给，等他们回到家里把这个东西都忘了，你再倒回来又强迫他们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适得其反。另外，在学生适当的年龄该接受那个，比如说像识字啊、阅读该做的时候，你没做，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么也会得不偿偿失，事倍功半。第三个方面就是课本的要求。我们现在在教学这个过程当中，无论哪个老师都会选取一套教材作为他的教科书，作为这个要求，无论是你选用马丽萍中文、双双中文，或者济南中文，或者标准中文，一套教科书就是中文学校的一个完整的教学纲要，也是我们在进行教学计划实施的一个指南。刚才我说的这个三项标准里面，其实第三项是最直观的，就是上课时你要遵循这个教科书它的编排顺序，它的内容这样去开展，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要遵循的。第二项就是学生的状况，是我们分析的基础，就是必须要下功夫去思虑的，在上课时要认真把握的。第一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中文本身的内在要求，这是我们华文教育的一个根本，是我们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给他们布置作业、下达任务的一个出发点。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依据这些标准制定出阶段目标，例如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还要对每个学生的状况确定近期的目标，例如一个月、一周这样小的计划。在做这些计划的时候，必须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的特点，他们在中国的语言文化方面的认知程度来考虑。有了标准，我们怎么样来诊断呢？我在课堂当中用了中医的办法，望闻问切，我在这儿呢把它总结为四个字：看、阅、验、思。来上课，我首先看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例如在朗读、对话、听写、回答问题等课堂活动中学生的成长、进步和不足。第二个是阅，就是在批阅作业过程当中观察学生的课后表现，在批阅作业的时候了解学生的进步和困惑，记下必须在课堂上讲解的内容。第三个验，就是在备课的时候设计必要的教学环节，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揭示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内容可以少讲或者不讲。第四个呢是思，根据标准做出分析判断，思考如何去达到上述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给学生开出处方，就是给他们下达学习的任务，布置每一周的作业。这是我的诊断方式。这种诊断方式要求老师在备课的时候不仅要备好课本上的内容，还要备好学生的成长进步，上课的时候要确定学生最需要的知识点，布置作业的时候要掌握让学生在一周内既有一定难度又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尺度，对不同的学生还需要给特殊的作业。备 课的时候要求老师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事实上，我在备课的时候，我花了90%的精力在学生的实际情况上。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我自己，要迅速地捕捉到学生的成长进步和美中不足，所以我在课堂上我是非常注意地听学生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呢，我就看看，哎，这些学生在听了课程以后或者是自学以后哪些地方出错了，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去改进。这些东西就是学生最需要的，这个要求比较高，很不容易达到，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去完善。可以这样讲，只有对学生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知道什么是学生最需要的，才能给他们最需要的，才能给他们开出正确的处方，给他们布置恰当的作业。那么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怎么样来布置作业呢？一般来讲，我的家庭作业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一般的家庭作业主要是指在课本要求的作业，在我的学生里边，所有的作业，我教的是济南大学中文，我教的作业每一本作业都要求学生全部做完。那么课堂上要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完成这些作业。对于程度差一点的学生，必须要考虑难度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东西可以降低一些难度，减少一些数量，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作业，这样他们才可以增强学习中文的自信心。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家庭作业？特殊的作业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设计的作业，其主要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都有收获，以激励和保持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我们一个我所教的一个年级班里，有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就比较差一点，他的朗读识字这些方面都不足，有些时候完成作业就非常困难，有的时候他就不完成作业。我告诉他，我说不完成作业你就别到中文学校来了。那么怎么样帮助他呢？我用了一个朗读课文这种办法。因为济南大学中文在网络上有非常好的多媒体资源，学生可以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听到正确的读音，并且还能够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所以像这样的学生，我就要求家长配合我检查他们朗读课文的情况，让这些学生在家里每隔一天，至少每隔一天读一次课文，并且读课文的时候家长可以不看书，就听小孩读就可以了。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教育体系里边，我们去上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读书，我们也称之为念书，所以朗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用这个来促使学。在家庭作业的特殊作业中，不光有针对单个学生的，也有针对一个班集体的。在比照诊断标准这个第一条第二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多数的学生都因为某一个知识点不清楚而阻碍了学习的进程。这个时候设计特殊的作业帮助学生学会那个知识点，就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讲课的时候力求突破这一点，讲课不应该面面俱到。在我们中文学校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也不允许我们每一个点都注意到，所以在教学这个过程当中，最好是抓住学生注意力集中的那么一个瞬间，快速准确清晰生动的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的，你教学生的时候注意这些知识点一定要当堂过手。当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 学生们学会了一项知识，闯过了一道难关的时候，他们那种自豪和兴奋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对于保持他们的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触方当中，还有一种是特殊的促进和激励，这种方法要求老师经常用电子邮件与家长沟通。我就是每个星期必须有一次和全体家长的沟通，有的时候说不定还有2次、3次和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老师每周要把自己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的进程要求明细清楚的告诉家长，请求他们督促学生，这样就相当于把我的教学时间延长了。鼓励学生向家长和亲友炫耀自己的知识，以此来促进他们置身于积极努力的环境当中，得到家庭的激励。在这个激励这个过程当中，也鼓励学生积极的参加一些校内校外的活动，比如说一些表演啊、比赛啊，让他们展示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成绩，以此来获得社会的激励。在我教的学生里边，基本上都相对来讲，年纪比较高一点，比如说学到济南大学中文6册、7册，我就注意通过写作来促使他们主动的去学习和运用中文。那么在这种教学方式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备课呢？我在讲课以前，我放了一个诊断教学的案例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是非常简略的。在这个备课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做法是根据学生的情况，设定看得见的目标。在备课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年轻的老师，准备课程的时候，总是想我要教什么，我怎么样把我这些东西展示出来。我在备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生他们要学什么。所以在备课的时候，有一个从准备老师怎么教，教什么，到准备学生怎么学，要学什么的一个转变。那么就是说要以学生为中心。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时候，我考虑让学生自己来确定学习的目标。每一个学期或者每一个学年的开始，我会对接手的学生做一个测试，分析他们的中文水平，做一个总体的教学安排，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出一个阶段性的计划，说我在什么时候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然后呢，每一周，也就是说每一次课，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也是一个比较清晰明了的计划。这一点就是，上次施宇明老师提到的 backward design。其实我用这种方法用了很多年，但是前年我在参加郑安宗老师举办的那个 Star Talk Chinese Leadership 那个program 的时候，把这种概念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来了。另外，待会儿要玩的时候，我可能会放一个我当时做的一个作业，就是前年在那个 Star Talk Program 里面做的一个作业，就是根据 backward design 做的一个案例。那么，怎么样来组织这个诊断式教学的课堂呢？我把刚才我放在上面的那个案例说明一下。我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说来怎么样来组织课堂。我具体教的这个课程呢，是济南大学中文第11册第9课《伏尔加河》。在这个课堂组织这个过程当中，我有课前的准备，用电子邮件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先告诉他们，要求学生预习课文，跟着多媒体光盘朗读课文，标记自己不懂的词啊、字啊、句子啊这些。这些他们在家里就可以做。 然后进入课堂以后，我想的是要做一个 project，要想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所以用了"母亲河"这个词来引起学生的这个注意。解释了母亲河以后，进入到课堂的教学，我的学生有一个特点，他们喜欢听我读课文，说那个网上的读得非常标准，但是我们就喜欢听你那个教研的普通话。其实朗读课文对于学生来讲，可以解决他们在自己预习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在我读范文的时候，要求学生拿着笔，在书上或者说在本子上做好记录。我在读的时候，学生会把他们感觉到读起来有困难的一些字啊、词啊这些标上拼音，有一些句子不太懂的，他们会做些记号。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并且他们会带上他们在预习课文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到课堂上来问。课文读完了，我就回答学生的问题，让学生问问题，问他们不懂的词、不懂的句子，不懂的一些章节，甚至时代背景之类的。他们有问题，我就回答；如果没有，大家觉得还行，然后我就让学生一起来读课文。老师们，大家别忽略了这个一起读课文这个过程，这是我在诊断学生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学生在读课文的时候，他们会对课文的意群、语音的轻重、每个句子所花的时间长短、停顿都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听每一个学生读课文的状况，他在什么时候停了，他在哪个地方读得比较顺利，就能够掌握出，就能够分析出学生的学习状况和他们懂的和不懂的地方在哪儿。等他们读完以后，再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读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是他们自己读的，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当然，也有我准备教的知识点，学生没有问出来，或者说我认为在这一课里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学生没有问出来，怎么办？我来问，就是说有一个环节是我对学生提出问题，通过这样的问答，让学生进一步的去理解课文，并且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指出学生在朗读当中的毛病，这样他们有了这些知识以后，我再让大家朗读课文，这个时候的朗读可能就比第一遍好多了。你也可以看到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怎么样。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做那个济南大学中文设计的对话练习。这个时候我可能会用一些听写啊、造句呀、来检测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掌握了。这一课，我还有一个教学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写作。在作文里边，谋篇布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在这一个层次里边，他们已经到了高年级了，对于什么是主题、怎么样组织材料，有他们自己的见解。所以在这一篇里边，我主要的就是要引出，组织材料的时候，文章前后的呼应和顺序记叙的一种方法。讲到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时间也就不多了，也需要到了布置作业啊这些时候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规定的练习之外，我在这一课里边布置了一个 project，就是一个研究项目，给出了一个阶段的和总体的目标，明确了他们完成的时间表，具体呢用电子邮件送出去。通过这一篇这个课文的讲读以后，我设计的练习是，让他们做一个 PPT，也就是幻灯片，来展示中国的长江、黄河这两条母亲河。每个人都参与， 每个人到网上去找，每个人都写脚本，到最后合起来做成一个班级总体的 PPT。最后这个 PPT 在全校的毕业典礼上，加进了诗歌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然后配上他们自己做的，中国的母亲河这样一个 PPT，展示给全校的老师、家长和学生们，效果我感觉是非常好的。诊断式教学它有它的成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效，并且在我们学校呢，在高年级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该怎么去努力，每个星期都明白他们应该做什么。家长也清楚学生在学校里学了什么，该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学习。这个诊断式教学的好处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会转变学习中文的态度，从厌倦学习中文变到盼望着到中文学校来学习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学生们比我提前进入教室。他们会在教室的黑板上用那个教室的白板上用那个记号笔在上面练习生字啊这些，因为我每一堂课都会有听写，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学习什么，所以每一次学生到中学校来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当然，我也不是像其他老师一样，老是鼓励，我会对每一个学生的不足提出一个中肯热情的批评，也可以说是指出不足吧。所以让学生知道，我有一个班的学生带的时间比较长，有3年多，三年的时间。那么3年下来，他们都具备了比较强的中文能力。事实上，我接到那个班的时候，中文学校有一个规定，说一个老师只能够教一个年级，不能跟着这个学生走。但是那一年我教下来以后，学校校长换了，老师们又要求我跟着，那个家长们要求我跟着这些学生走，所以我得了一个机会，跟着这些学生连续的教了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这种诊断式的教学，起的作用非常大。学生们会盼着周末的时候到中文学校来，他们觉得比较好玩儿，比较有兴趣，也增长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在中文学校的激励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几年下来，由于学生的中文能力提高比较快，这样呢，我当时做老师的时候，校长就说：“陈老师，我们有一种想法，看你这班的学生中文还可以，能不能够由他们来主持学校的活动，比如说毕业典礼呀，或者是干什么？”我说：“可以呀。”这个时候，我让他们试了一次，效果非常好。然后很多家长赞叹说：“嘿，我们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有这么好的那个中文能力。”所以这样呢，也无形当中为中文学校起了一个广告的作用。在这种方法的这种实施过程当中，学生在学习中文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感觉到他们需要用中文，所以我的学生在快要结束的时候问我：“陈老师，我们能不能够阅读现在我们的时事啊新闻？”他们给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突然醒悟了：对呀，我们的中文就是拿来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在那个阅读材料当中选择一些比较短小、比较容易懂的一些时事新闻，让他们去读，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做一些讨论。还有一点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命题作文。我刚才提到的，我带了3年的学生，我刚接手的时候，他们连课文读不下来，听写二三十个字，一半都错的，就说没有，最好的没有到对到一半的这种情况，然后写作根本就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说给他们一个额外的练习。每个星期写4句话， 用书面书写的形式交上来。逐渐逐渐的，他们有兴趣，觉得我可以写啊。后来我要求他们把这几句话连成一段，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写的几句话之间要有联系，要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写。所以他们的写作就这样逐渐逐渐就起来了。因为在写作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明确的所谓目标啊、命题啊或者干什么，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想说的话写出来。这是我在做他们写作的时候，就说诊断式写作的时候用的一种办法。我觉得在这种方法上，学生少有说服，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写。有什么想法就怎么写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学生的思维空间或者说思维化就是非常广阔的，他们可以任意的发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我们就有命题的作文。我有一次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请假，正好是期中考试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那个代课的老师讲，我说我这一次是考试。我们1点半上课，三点钟的时候，1个半小时，我要求他们把作文的卷子交上来。我会在1点30分的时候把作文的题目和要求用电子邮件发给他们，让他们在课堂上用计算机来完成，必须要在3点钟以前交卷。在2点半以后，就有学生把卷子交过来了。在班上的所有的学生都在3点钟以前完成了命题的作文。我那个作文要求400字以上，并且要主题明确。学生们都要实施诊断式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新老师不能够很快适应，要求我们的老师要有比较好的汉语功底和教学技能。其实，在汉语功底这一方面可能还不是那么大的限制，主要是在教学技能上。因为很多老师他们在教学的时候注意的是教材，没有注意到学生，也没有那么比较敏锐的目光去找出或者洞察到学生的变化、学生的进步和学生知识点的不足。因此，缺乏汉语功底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很难准确地去把握学生的要求，学生的需求。另外一点就是要求我们的老师要有积极的奉献精神和时间。这种方法要求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准备学生上，为了每周一次的课，老师用在备课上的时间是上课时间的3倍、4倍，甚至更多。对老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果没有这种奉献的精神，没有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的这么一种态度，没有办法做好这个诊断式的教学。在诊断式教学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家长的支持，我们需要家长的配合。如果家长的支持度不够，学生不完成作业，那么就会使老师的努力和成效减小。这种教学方法的核心是将华裔家庭作为教学的一个辅助环境，把华裔家庭要孩子学习中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我们的中文教学服务。当然，也有的家长啊，他不是那么愿意去督促学生，或者说师松师紧，有的时候学生不做作业，还得到了家长的鼓励。这样的话，这种方法就很难取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分享一些友谊的启示。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要是教学只是一场教师自己的游戏，哪怕这场游戏并没有成就感，只要教师心甘情愿地坚守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问题在于，教学是一场教师主导，而学生主演的游戏。如果教师在备好每节课、上好每节课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成就感，也没有愉悦感的时候， 相信更惨的并不是作为导演的老师，而是作为主演的学生。导演让他们吃尽了各种苦头，表演出了各种各样的剧情，但却无法把这些剧情串联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导演牺牲的是自己的职业成就感，而演员们牺牲的却是自己的未来。因此，作为导演的老师来说，重要的不是要拍好每一个剧情，而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剧本，从而把这些剧情串起来，奉献给观众一部部精彩的大片。只有这样，在课堂中作为主演的学生才会拥有美丽的未来。那么归结一下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海外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老师才有奉献的精神。要意识到我们的老师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还要充分地认识到中文学校的特殊性和困难。我赞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根本是让学生学到知识，看到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给学生最需要的知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让家长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样我们才能当好学生学习中文的导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小窍门，就是说要坚持语言本身的规律，让学生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复教复学。其实注意到学生的认知水平，用适当的方法来传递知识，这样的话比较合适。比如说有些词汇、有些问题，有的学生知道，有的学生不知道，提出问题的时候可以让知道的学生做一些解释，让学生来教学生，让他们有成就感。另外一个窍门，不要把学生放在不容易成功的位置上，要让他们经过努力能够有收获。另外，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所学的内容概念要有序化的分类，在其中要有其间的一些逻辑的关系。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认为老师是教学内容和学生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了解学生的状况、需要、兴趣、他们的学习方式、学习过程、学习反应和学习过程都是一个必须的，都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扩展知识技能，让学生自己动手，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使用。有一些知识点可以通过顺口溜、笑话来完成，有的知识点可以通过温故知新、通过反馈、反省这样的办法来放到里边。有时候想办法设计一些情景，把教学内容放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其实我个人认为，当一个老师停止学习的时候，其实也就停止了做老师的工作。我在刚刚开始担任老师的时候，我的一个前辈就告诉我，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可以教学相长。我另外一个体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现在面对的是十来岁的小孩，比我的女儿还年轻很多，但是他们总给我带来一些新意，让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保持永远年轻的心态，这就是教学相长。今天关于诊断式教学的内容我就谈到这儿。最后呢，我想对戴祖前教授提出的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他的问题是说，什么是语，什么是文，什么是语文，什么是语文教学这类的东西。那么我认为，以象形文字为特点的汉语文，语和文是分离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语后文，我们的华裔大多数也是先语后文。为什么我说大多数呢？因为有的华裔家庭，他从小的时候就不说汉语，但他学中文的时候他也不会说，所以他不存在先语后文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在家里讲中文，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出生的，他们都是先会说中国话，然后再来学习中文的。在我的教学实践当中， 有美国小孩问我，Hey, what's the difference 汉语 and 中文？对呀，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中文翻译都是 Chinese。其实汉语和中文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讲语的时候，主要是讲的口头的语言；我们在讲文的时候，就是文字，是书面的语言。所以，语文呢，是语言和文字的总称。那么，再谈到什么是语文教学？语文教育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就是说从启蒙识字开始，进而阅读写作，教学生识文断字，让学生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在语文教育中，朗读是我们语文教育初中级阶段重要的手段，也是我们华文教育，就是我们海外的中文教育重要的教学手段。中文是象形语，象形文字，所以不能够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教。戴祖贤教授问到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文教学，其实作为第二语言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先语后文的问题，它语文是同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中文学校可能有语文同步的，也有先语后文的。这就是他讲的，在主流教育之外的第二语言的教学。其实我不完全认为我们中文学校是第二语言，有的时候我认为它是介于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之间的一些教育。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非常赞同我们何振宇老师在过去的将近10年之内，在认字上面做的努力。我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大平台上，何振宇老师、王鹏老师他们都在认字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我们讲的，那个刚才我提到的戴祖乾老师，在这一点上也做得非常突出。在前几年，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我注意到北京师范大学一个何抗礼教授，他所提倡的超越式教学方法，他的教学方法是，概括起来叫做211，就是说在40分钟的时间之内，20分钟由老师来讲解教学的内容，10分钟让学生阅读，10分钟让学生写作。一说到写作，可能有些老师会讲，哦，那是高年级的事儿。事实上，何老师在做的时候是从低年级就开始的。在何老师的教学实践当中，在中国国内，他的学生经过2年的学习，就可以认到2000多常用汉字，并且可以写出400字以上的作文。今天的课我就讲到这儿，用了1个小时，1分钟都不少。谢谢每一位听众。